好，我们继续看讲义第52页。卦五二缘起，缘起完整的是十二支缘起。那这典型的十二支缘起说，就是古语集的系列说明。古语集的系列说明，我们请翻开62页讲义，稍微先看一下。请看卦号五，三次两重因果。右边是无名行，从右到左，无名行是到生老死。那有的论师他认为这十二支呢有因彼此之间有因果的关系。讲义62页。你要专心啊，刚刚才赞叹你。无名，我们一般讲因果完整的讲那就因缘果。那因跟缘有时候是同义，彼此没有什么特别的分别。但是有时候有分别，有什么分别？月薪，因跟缘有什么不同？对，
因算一个种子嘛，是助长种子
启发的。好，请坐。主因跟助缘，因是主因呢，是最主要的。缘呢是帮助他，是助缘，主因跟助缘。但是有时候因跟缘，比如说在岁九部六因四缘，它彼此之间有对应的关系，所以要看它的前后文。有时候因跟缘是完全不分别的，但是要有分别的话，那是主因跟助缘。那我们看，以部派论师来说，无名这个祸，他去滋润，那真正直接引申苦果的因，那是业，我们造了业，杀盗淫种种的，那有这个因缘，我们就会有入胎式，会慢慢成长，有名色，有六畜，有畜兽。所以这样子是过去的因，有无名，有行而感得现在世的果，是名色六畜畜兽。然后现在世呢，我们又有爱跟取的因的缘，这个烦恼，那就有业这个有，它是一个强力引生去投胎到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个称为三有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曾经讲过四生九有啊，我们的早晚课不是四生九有啊，对不对？那不受后有啊，这个有都是指我们再去投胎转世的那个引导的力量，那就投胎到下一世、未来世的生。出生还有老死，所以彼此之间，如果从这三世两重因果来说，果有现在的五种果，有未来世的两种果，生跟老死。因呢，就无名跟行，那爱取有，这是现在世的因，所以预知来世的果，我们看今生做了什么事情。那苦以集的说明就是，比如说集就包括祸跟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说针对现在世的五种果，这个苦果来讲的话，那集也就是苦的因呢，就是无明跟行。另外如果说针对未来世生跟老死的苦果来说，那它的因，苦的因就是集嘛。有或有业，那是什么？爱取跟有。那我们真正在算这十二支啊，你 你真的要断烦，就是说要釜底抽薪，不再轮回的时候，我们要从哪里下手？这十二支啊，你要从哪里断？从哪里断起？爱，还有呢？断老死吗？断生吗？自杀？你断这个果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你因还在啊。好，我们如果说从祸来看，我们釜底抽薪就是断祸嘛。你那个祸断了以后，不会再造新的业啊，不会再造新的恶业。即使有旧的恶业，你这个助缘的这个烦恼不再滋润它，它还会变成骄摇败走啊。好，所以用釜底抽薪要断这个祸。那祸是哪些呢？无明跟什么？爱取啊。好，爱取。少知识你们看到无明跟爱取。这十二支里面对这些我们要特别注意。好，这无明有俱生无明的我执啊，也有这种种分别的啦。但是我们伴着这个无明呢，真正不要去造作恶业，事实上不要引起爱。有爱必有苦嘛，这是经典上说的。你有爱，爱的越深，你苦就一定越深了。挂碍越细，越深重。所以真的下手处，我们要有知见，破除无明。我们敷衍的对联下联不是言明共慈悲相应，可谓真圣吗？你要断除无明，要修这个光明的智慧，要严格敷衍。有福报的人在接受严格的教义，严格。所以爱取，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爱啊，那去取着。好，回过来第52页卦二的三，缘起是说这些苦集等都是依缘而才能存在的。这个缘也就是彼此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条件，因为有某种条件它才会有这样的果，达到这样的结果，有这样的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，都是意义的种种缘而存在而发生的。所以可从因缘的改变中使它消解而得到解脱。所以我们已经有遭受苦了，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因为我们以前造的因而现在感受这个苦果。那我们不希望未来再感受到这个苦果，我们就甘愿受嘛，对不对？你若不甘愿又去跟人家起冲突啊，种种，那又会造成不同的因，造了一个新的因，你又要感受不同的苦果。所以呢，我们从这因缘的改变当中使它消解的达到解脱，那这就是灭与道二谛啊，达到解脱涅槃，这是灭。那这中间的过程，我们怎么去消除苦恼的方法，那就是道啊，我们要修道。好，底下卦五三，缘起四谛呢，并不是像我们之前《华华经》那边从偏重来说。二圣修四谛不是，就是阿罗汉声闻修四谛，那必知佛修缘起，菩萨才修六度，其实不是了。四谛跟缘起它有密切的关系，菩萨也不是只有修六度而不修缘起不修四谛，佛他本身就修缘起啊，佛本身也是悟了四圣谛啊，所以菩萨他修一切法。华华经那样子说法是偏重而说了啊，其实四谛跟缘起三圣都要共学，所以佛法不出四谛缘起法门，只是证悟的偏啊，就是偏就没有圆满了啊，偏一部分。有的呢，智慧高的菩萨，他能够究竟圆满，像佛能够究竟圆满。那教说呢，有的比较浅，有的比较深，这样差别而已。圣曼经 哦，刚好讲到那个圣曼，圣曼夫人那个圣曼啊，《圣曼经》说小圣是有量的四谛，有座四谛。有量就是它的量比较小，有限量。有座，这里的座呢，就是加功用行，加行。比如说，我们在以前也说过很多次哈，我们在提到十善道的时候也提到嘛，我们比如杀生。命根断那个时候是根本，之前的身口意种种的运作，那是叫加行，啊，你比如说起个杀心啊，然后拿着刀啦，或者是拿绳子、棍棒，种种要杀人，那破口大骂，种种这个都是加行。之后命根断了以后呢，又扒他的皮、吃他的肉啊，种种，那是后期，啊。不管加行后期都会影响他业报的身的轻重。那这个有作事地，这就是有功用行，他还要再作意，还要再努力一下。大圣呢是无量的事地，那比较广，而且无功用行，就任运自在。我们在开车的时候，刚开始学开车的时候会很注意方向盘啊、油门、刹车种种，对不对？等到你开得很熟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用太在意，他就可以任运而行了，这个叫无作。那对脚注第三，这边我就把相关的出处引出来。刮胡的一比较，刮胡一引文的第四行，说作圣地义者，是说有量是圣地。这是声闻的啦，声闻是有座四谛，还有有量四谛。下面那句话比较不好解，非因他能知一切苦，断一切集。非因他能知，这个翻译这样子比较不好懂，其实的意思就是说，要因为别人，他才能够知苦断集，正面修道，这是声闻嘛？他要听闻音声。如果是佛的四谛，大圣的四谛呢？是下面哈，说无作圣第一者，说无量是圣第一者。何以故？能以自力啊，一个是自力，一个是他力啊。声闻那是依他的音声而悟四谛。所以我们看刮胡二的第三行，大宝积经圣曼夫人会，这边的翻译比较好懂啊。刮胡二倒数第三行，作圣地者是不圆满是圣地义，何以故？由他护故啊，由佛开示啊，护念啊，那他能够知四谛。不过呢，不能得知一切苦，断一切集，所以它是有量啊。正一切念修一切道，是故不知有为无为即涅槃。详细的导师有《圣曼经讲记》可以参考。好，接着我们看53页。五十三页《涅盘经》啊，那提到下至观缘起得声闻菩提，上至观缘起得佛菩提，所以不管是声闻，它也是观缘起啊，缘觉当然是观缘起啦，佛还是观缘起啊，大家同样是观缘起啊，不过智慧不同，所证的果也不一样啊，就像说大家同样都来读佛言。大家同样在敲法器，可是大家同样在煮饭，煮饭大家都会煮啊，对不对？问题是能不能吃啊？敲法器大家都会敲啊，问题是能不能听啊？这不一样啊！同样的，大家在观缘起，智慧不同，善巧不同，所成就的也不一样。好。是那重要的，我们都已经在讲义这边说过了里面的内文大家再自己看。 好，接着我们看中国之道正注本145页。这刚刚是谈中药哦，佛说解脱道中药呢是四谛缘起，还有四谛跟缘起是三圣所共学，这是解脱道的总纲。接着我们就总标啊，四谛苦集于灭道，是谓是圣谛。好，我们直接看讲义53页。括弧一，苦是人生世间的苦迫现实啊，它的特性呢就是苦恼性啊，逼迫苦恼。集有两个重要的内容，一个是烦恼，一个是业啊，它是招集，就是招感苦的因啊，所以我们名为集。第三灭啊，灭它是有灭除烦恼，不再升起苦果。得到涅槃，它有灭离性，灭除烦恼，离开烦恼。再来道像戒定慧三学或者八正道，正见、正思维、正义、正生命等等，正念、正定，这些三学八正道，这是修道，这是对治烦恼、通达涅槃的道路，这样的修持方法。它是对治啊，它对治烦恼，能通涅槃性。涅槃经说，凡夫有苦而无苦地，圣者有苦有苦地。我在佛山开示的时候也有说过嘛，对不对？凡夫他遭受种种亲人生离死别啊，或者是房子被火烧了，他感受到苦啊。可是呢，他有苦，但是他有没有悟得苦圣地？并没有，所以以前，我那时候还年轻的时候，有个老法师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你们现在年轻人啊，没有成家，没有小孩，这种种，老病死，种种这些苦啊，你都没有经验过，没有。”没有什么深刻的体会，言下之意就是年纪大一点的体会比较深刻了哈。那我就说，可是，在佛典里面也有看过这沙弥、小沙弥证的阿罗汉的，对不对？他还小小的啊，他哪有成家？他哪有老病死呢？一个高明的医师自己。也不一定要病得死去活来，医术太高明了。他说说的也是。所以苦，你感受到苦，那是很切身的经验。你亲身经验，那当然是很苦啊。可是呢，以前我们大班会的时候，不是有说四种马吗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对不对？比较劣等的嘛，他是自亲身经验，就是刺到骨里面骨髓了，才知道痛。两马刺上看到边影的时候，他就知道，他可以用推理的嘛。所以你亲身经验那是限量啊。比如说，这手啊放在火，被火堆这样烧了烤焦了，很痛啊，这是亲身经验啊。可是呢，你看到别人在烤的在那哇哇叫，这个就是比量推理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你就要去远离它，这个是比量。因为呢是圣言量，圣者说的话，确实我们这世间是苦啊，种种。你相信圣者的话，你就依教奉行嘛，是不是？你不一定说哇，我什么事情都。去亲身经历一番，推理很重要，真的推理很重要啊！大海的水喝一口就知道是咸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全部喝完了才说，哎呀，真的很咸，不需要啊！所以我们苦 到苦地之间哈，你它中间的差别我们要注意。主要是凡夫他是知道这个苦，可是呢没有去深究苦的因，没有从根做起，对不对？他只是换成一个小的苦啊，好，他大的苦逃避了，哎，结果就又去偷啊抢啊，好，得到短暂的这吃啊吃喝玩乐，或者说过了生活，他并没有从根本。为什么你会这种苦？贫穷，因为没有布施嘛。啊，为什么会跟人家姻缘不好？为什么碰不到好的师长？这个都是自己的因缘呢。啊，所以应该要反省到自己会造成这个果，那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从那根，好好去做起，那这才是能够根本解决问题。所以凡夫有苦，可是没有苦地。又如一教经说，佛说苦地真实是苦，不可令乐。集就是烦恼跟业，它真的是因，没有其他的因。苦若灭者即是因灭，因灭故果灭。比如烦恼业我们断了以后，苦果当然就灭了。那灭苦之道呢，真是实是真道，比如像四谛圆寂啊、八正道、三学等等，更无一道。这些唯有圣者才能够深切体悟到，决定无疑，就很确定，不再疑惑，所以叫做是圣谛。这四个是圣者所确认真实，不会再有任何的疑惑。好，那四谛的内容底下我们看四谛的内容，我们先看总标讲义53页的第三项，苦地就是八苦，求不得苦，怨憎会苦。怨憎会就是我明明跟他不投缘了，一看就讨厌，再看更伤心了，偏偏呢又睡上下铺啊，偏偏又变在同一组啊，类似这些的怨憎会。但是光怨没有用了，你要消解要化解。爱别离本来很要好了，可是再来妻离子散啊，各奔前程，这些是爱别离。再来生老病死，最后是五取运，因为有这个五运，色受想行识。色受想行识的色就我们的肉体嘛，对不对？那五运跟五取运不太一样哦。好，这边大家要分辨。比如说阿罗汉，他有没有五运？慧天师，阿罗汉有没有五运？那什么叫五蕴？色受想行识。那阿罗汉没有色吗？没有这个肉体吗？
有
啊。那你为什么说没有呢？有吗？对不对？
对，
阿罗汉有五蕴。好，请坐。
谢谢。
所以五蕴跟五取蕴不一样啊。五蕴凡夫圣者都是五蕴的假合啊，对不对？有肉体啊，有这个精神啊，名受想行识这些精神构成我们的这个身。问题是这个取字，这个取是取着了，爱着、贪着。圣者他是由五蕴组成的，可是他不贪着这个色身。可是我们凡夫为了照顾这个色身，你看杀盗淫妄无所不来，主要是取着而产生了种种的惑业，或者说取着我们的感受，也追求乐受，铤而走险，种种，那就是取着嘛， 问题出在这个取字啊。那你这取着这些，那就生老病死、爱别离啊，种种求不得，这些苦就来了啊。所以无取蕴苦是其他种种苦的根源，重点就是这个取字取着。好报二极地，极地就是烦恼跟业啊。那这个烦恼呢，有两个重要的功能，一个是发业，一个是润生。烦恼，我们有无明的烦恼，有贪嗔痴种种的烦恼。那你有这个烦恼，一看到不舒服啊，有时候会产生在嘴巴会骂出来，行动呢会打出来，种种，好、哦、会表现出来在身口，那就是发业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有这样的行为动作啊、哦，就感到苦果。可是这个业就像因呢啊、哦，就像种子种下去，种子恶毒的种子种下去，它不一定马上成结恶果嘛，对不对？它需要一段时间。需要不断的阳光、养分、水，好，那这些滋润它的，其实还是烦恼。所以阿罗汉他可能以前还有一些旧的恶业啊，可是呢，他烦恼断尽以后，就像说根已经断了。比如像这个花，对不对？这花我们目前看起来很漂亮啊，可是它根断了以后，它能够维持多久？它不能继续一直维持下去啊。可是它如果根没有断的话，它维持可长久了、哦、而且要有种子再欢迎下一代啊。可是你断了以后，剩下了这些以前的业、哦、它滋润长养啊种种，那有限的，已经有限的。所以出国的圣者他断根本我执，他要七生往返，还有七生往返，那个就是后续的以前这些延续下来修获滋润的力量。可是早晚会干枯、哦、顶多七生，做正的出国的话。可是你的根本我执没断，那如果不行、哦、所以烦恼我们真的要追根究底，斩草除根、哦、真的解决生死的问题，那主要是断烦恼。烦恼一断，一箭双雕，一雕它不会再造新的恶业，第二雕它是不会再润生，它的润生不会再去润生。这是极地。第三灭地，灭地有两个意义，一个是灭除烦恼，贪嗔痴永尽。那得到的呢，这个涅槃的极境，这个极灭涅槃，这称为灭地。第四道地，道地是达到解脱的方法，我们归纳有三增上学还有八正道。三增上学就是增上戒学，一般佛教用语正是佛典里面它是称为增上心学，增上心学其实也是增上定学。我们修定在修心，而不是在练气。我们是增上心学，不是增上气学。我们的道教的有些是练气啊，它是养生。嗯，佛教呢主要在练心啊、哦，还有增上慧，所以戒定慧。八正道：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好，那这是四圣地的扼要的内容。底下我们来别说苦地啊。好，请看146页这个偈颂。苦者、哦、底下开始说苦地。苦地呢、哎、主要的内容有八种苦、哦、第一个这边写求不得，第二个怨会，怨会就是怨憎会、哦、我们跟讲义对照一下、哦、怨会就是怨憎会。第三是爱别离，第四生，第五老，第六病，第七死， 总有五蕴聚，五蕴聚，这个是第八个啊，五蕴。好，那这个我想这八苦其实大家也很熟悉了哈。什么是求不得？我们看这个146页倒数第四行，不管是名誉、权位、眷属、财富哦，人人所希求。可是呢，这人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啊，想要可是要不到，那这不如意呢，就不如他的愿望，求不得，那就苦啊。所以经上说，所求若不遂啊，若不顺遂啊，不能够达成他的愿望的话，恼患如箭中啊，如被箭射中一样，那是求不得的。那这样的一个求不得呢，主要是对我们追求外物，追求外物。我们看讲义的53页这个表啊，五取因果是总纲，那就是我们有这个肉身嘛。那么对外物所引起的苦呢，我们想要要求这个要求那个，那就是求不得苦。那在社会人际关系之间呢，种种哈所引起的就有怨憎会。还有爱别离，啊，意见不合啦，啊，哎，可是却要聚在一起共事，无法谅解呢，可是又无法分离，无法分开，哈，真是苦恼之极。那很恩爱的呢，却又要别离，哈，类似这些社会人际关系之间引起的苦，那就是怨憎会。跟爱别离，那么从身心啊，因为我们有这个五蕴的身嘛，身心所引起的呢，就是生老病死。那么这些痛苦的根源，主要就是五蕴啊。我们看147页，倒数最后一段啊，从我们对外物，对外物这里所指的啊，就是所求不得苦啊，对社会。人际关系，那就是怨憎会跟爱别离。对身心，这个是生老病死啊的关系中，分别为七种苦。如推究起来，啊，追根究底来说的话，这些苦呢，其实有一个根源，就是我们因为有五蕴啊聚集而有。五蕴，这个蕴是聚集的意思啊，有五类，不同的事物。聚合一起，就是色受想行识，也就是我们身心的总和。这五蕴之身存在着一切苦痛的症结，对外物、对社会、对身心，就不免产生这些苦。那阿罗汉他有这个五蕴，对不对？五蕴他如果不吃饭，被毒蛇咬，他会不会痛？洞宏师，阿罗汉会不会肚子饿？会。被毒蛇咬会不会痛？会啊。好，请坐。阿罗汉他还是五蕴假合，还是有这个缘起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他有这个身苦。那我们一般凡夫众生有身苦的时候，他会逃避啦，或者是又会去，比如说有人打他，他有身苦嘛，他抗拒，想要避免再受同样的苦。打架或者把人家杀掉了，种种。可是阿罗汉他不会做这种事，他身苦，可是心不苦，做差别跟凡夫的差别在这个地方。随顺世俗的缘起，他是在托钵啊，要吃饭啊，种种。可是呢，他不会因为身苦又去造其他的恶业，你是造其他恶业，那又会感受。还会来三有轮回啊，还会来三界轮回。好， 这个是苦地的四种苦啊。底下我们看下一个偈颂148页，所欲地，因为这个五取蕴苦，这是以五蕴来总说了哈。事实上会组成我们的身心，我们一般讲蕴触界嘛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。各位对照一下科判，科判苦集二地啊，四生地苦集二地，苦地底下总说了八种苦。我们有这几种苦，那这八种苦里面，特别是以五蕴苦为最主要啊的代表。那说我们的身心呢，除了是五蕴组合以外，我们有时候会说是六处啊，或者十二处，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啊，这些组合。有时候会说六界。地水火风空室，我们人为什么会有病？我们常讲四大不调啊，地水火风不调啊，我们人身体70%是水啊，对不对？血液啦，或者其他的水分，种种，地水火风啊，所以组成我们的身心的这个综合体呢。可以从五蕴来谈色受想行识，可以从六处眼耳鼻舌身意来谈，可以从六界地水火风空识来谈。那既然我们五蕴身心是由这些所组合的，那我们对这些有一个透彻的了解的话，你就会知道说啊，原来我们执着的这个男相啊女相啊，这是表皮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的皮扒掉以后，一样都是这个五蕴啊。你有那个五蕴，我有这个五蕴啊。所以我们从怎么样来破除对这五取蕴的执着，我们了解哦，原来是五蕴、六识或六界这样的假合。所以底下会来谈这个五蕴的内容啊。谈六识还有六界的内容。首先我们谈五蕴。我们看148页这个偈颂，所谓五蕴者，色受想行识，取识处处住，染着不能离。那我们来对照一下讲义54页，蕴就是积聚的意思啊，积聚起来，这个是蕴。经中曾说，五蕴就好像五个拔刀的贼啊，每个都配一把刀啊，而且刀呢不是只是锁在刀鞘里面呢，它已经拔出来了，要追人了。要看人的啊，拔到了贼，那就在你身边要追你啊！那这正是使众生苦迫而无法逃脱魔取的东西啊！这五蕴，那五蕴的内容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我们在入学考试的时候，或许你会考五蕴哦，大家都会打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可是我都在问，什么叫行运？你答得出来吗？什么叫行运？什么叫想运？有照片就卡住了。所以我们来这边就要深入这对意义的想的内容要深入。好，什么是色？色除了说这个有外界七世间这些物质地水火风啊等等，这些是色。 对我们身体来说啊，就是这个肉身啊，这肉身。那它的特性呢，是变爱或者执爱的意思。变爱就是它会变化，它变化成住坏空啊。执爱呢，它就有物质占有空间。那比如说，你这个地方有这个杯子，有这个物质占有这个空间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其他的毛巾啊，种种，你就会有阻碍了嘛？哦，不能够在他所占的空间，你又在那边又重叠在一起，这个要叫做执爱啊。那这个色，我们如果说以佛法来说的话，这个在后来的阿毗达摩啊，他有再进一步来区分这个色法啊，一共有十一法。十一法是什么呢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哦，我们这五根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还有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就五根五尘，啊，这都是色法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的根呢，啊。或者是色声香味触的这个境。另外还有一个呢，我们称为色法的是什么？是无表色。大家听过无表色吧？我们说一个界体啊，这个界体当然佛教里面有不同的讲法，其中的讲法呢，这个界体它就是无表色。无表色我们一般的肉眼看不到，但是呢天人他可以看得到。比如说对一个持戒清净的人，他看到这个持戒清净人他的这种光明，好，光明的戒体清净，看到一个犯戒的或者是杀业很重的，就乌漆抹黑的，好，污浊的，他其实就是看这个无表色。好，那什么是无表色呢？就是我们身体或者是嘴巴是造作这个行为之后，它隐藏了这个潜在的那种能量，潜在的那个潜在力量，那就是无表色啊。好，所以这个色广义来说，好像这里导师他就分刮胡一有物质的啊，比如说眼耳鼻舌身或者色声香味触，这个物质它有体积，占有空间，可分析，可破坏。这个也是属于色法。第二类呢，它是就是在描述无表色啊，它是从物质升起的能力，它不是说像我们眼耳或者是色，它不是，它是从我们的身口表现的动作啊，这种善恶行为的潜在力量，这个潜在力量。我们没有障碍了，我们也不一定看得见。那这一类呢，我们就称为无表色。所以色法也包括这个无表色。像所以戒有部所主张的戒体是什么，那就认为是色法，就是无表色。但是戒体有的其他学派认为是不相应行法，有的认为是心法，这主张不一样。那以受益戒有部来说啊，这个无表色呢是属于色法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受。受就是领纳，以这个情绪的作用啊，情绪的作用。在内心触对境界时，比如说我们眼睛看到一个东西啊，比如说哦，今天煮的菜哦非常好，口水就要流出来了。那其内心产生的一个欢喜，这是一种感受啊，喜受啦，或者乐受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这煮起来呢超会搭啊，那根本味道就很奇怪啊，或者已经坏掉了啊，内心产生一种抗拒不喜欢啊， 这就是苦受跟忧受啊，对不对？那有些人不是特别喜欢，不是特别不喜欢的啊，这树叶掉下来了，也没有特别感伤，也没有特别欢喜，那这叫不苦不乐受。所以就凡是内心哦，我们处对外境啊，领受在心，引起内心的情感，感受到苦或者乐，这个感受领纳的这个感受，啊，这称为受。那这些受呢，我们一般有分成苦受、乐受，这两个是一组啊，有苦有乐，因为忧受、喜受，这比较偏重于心的感觉，啊，前面苦乐也包括身的感受了，有忧有喜。舍受呢，舍就是不苦不乐了，或不忧不喜，这个称为舍受。好，再来想，想就是取向，它有一个认识的作用。在认识境界时，内心就摄取这个境相。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苹果，你看到一个苹果，那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，苹果看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个影像还在，所以现起表象作用。然后呢，你再加以构想、联想，而成为一个概念。以前我们看过苹果，那我们这个知道这个名字叫苹果。哪一天呢，你眼前没有苹果，可是我一说苹果，你那个影像要现前。就加以联想推理，组成一个概念，这个，或者依此而安立种种的语言文字，这个都是想，这个叫做想，不会说我说苹果，结果你想到的是这个狗的大便，你不总不会想到那边去吧？所以跟着我们的名言组成的概念，也产生一个串联的关系。这概念，这都属于想。再来行的造作，或者是意志力，意志的作用。在对境而引起内心的时候，我们心呢会采取一个行动来对付。那如经过心思的审虑就是抉择了，然后决断，这抉择是犹豫不决啊，那进一步呢做一个很确定的决断，决断以后，接下来采取行动，我要不要做？发动为身体的，在身或者是言语，那这个都是行。所以行本来是思心所，心所有很多种心所，其中力量很强的就是思。我们故意造业，不故意造业，这个主要强大的关键呢，就是这个思心所。就是这个强大的意志作用，是推动内心去造作的一个心理作用。这个意志的作用，这就是行。以思为具有主导的力量。凡以思，也就是意志为中心的活动，所有一切复杂的心理活动、心理作用，除了受跟想，前面两个那个受跟想以外呢，一切都总挂在行运里面。所以行运它包括的内容非常的多啊，而里面主要的是意志的思。所以这个行，我们俗话讲说三思而后行，对不对？思大概包括这三个，一个审律思，我们刚刚这里所讲到的，它的就是审查啊。考虑思虑，那这个都还没下决定啊，可能还在犹豫不决的阶段。进一步呢，他做一个决定，这叫决断思。那下一个决定以后，比如说你看到这个菜，其实已经吃得很饱了啦，可是又那么好吃，那到底要不要吃？发动的那种决定的意志力啊。这叫发动思，所以我们一般讲说三思而后行，这是一般讲说你要再三的思考。事实上佛教不谋而合，你透过这个三种思产生了身口的活动，三思而后行。 所以大家如果说以后想到哎，是时候想迎世，什么是行运，你有想到哎，他的意志力量三思而后行，就想到这 主要的是思、哦、想，你有想到苹果吗，对，这种概念呢，种种就很好记了。好，色，色就是我们物质、肉体这些。好，那有关世运，我们下一节再说。好。